嘿、hey, 我亲爱的朋友们，你还好吗？我是小莫，和你来聊聊我们平常人身上所发生的故事。我为什么常常在节目中强调平常人身上所发生的故事呢？因为我总会发现，给我们最多感动的都是一些平凡的普通人。河南暴雨至今，我们通过网络看到了太多普通人之间的互帮互助，在危急时刻，很多人既勇敢又果断，爆发着惊人的能量。他们都是平民超人。那这期节目很想让大家一同来认识在这场暴雨中的一个人和一支队伍。那今晚以下的内容来自于公众号偶尔治愈，要非常感谢他们的授权播出。偶尔治愈是丁香医生旗下的医疗健康深度报道品牌，而偶尔治愈这四个字取自美国医生特鲁多的墓志铭，偶尔治愈，常常帮助，总是安慰。那本期要分享的内容就和医生有关。折返暴雨淹没的地铁，连坐六小时心肺复苏术，这名医生还原救人经过。作者苏维楚。如果没有这场暴雨，2021年7月20号对医生于逸飞来说可能只是一个有一点特殊的日子。他从英国伦敦大学学院拿到了硕士学位，学的是骨科脊柱专业。这一天是于逸飞正式入职郑州人民医院骨科的第一天。这位26岁的医生像每个新人一样，正常交接工作，熟悉操作流程，了解医院历史。下午5点多，于逸飞准备下班。郑州的雨已经下了好几天，天暗沉沉的。离开医院不远就是地铁站入口，路面的积水很深，已经漫到这位身高1米8的年轻人大腿。他背着一个书包，里面装着新发的白大褂，一张工作证，还有一些表格。那时候于逸飞还没意识到这件白大褂在未来的几个小时里将发挥怎样的作用。在5号线上，郑州人民医院站的下一站是海滩寺，再下一站是沙口路站。在这条地铁环线上，32个站点里有5个由医院命名。上车后，于逸飞感觉起初车行很顺畅，如果没有意外，回家的路只需要半个小时。但在从海滩寺到沙口路站的路途中，咚一声，车停了，明亮的车厢灯渐渐暗沉下来。在密闭的空间里，对时间流速的感知变得异常迟钝。事后于逸飞已经无法准确记得每一段时间。他意识到不好，是地铁从沙口路站逆行回到海滩寺，中途又停了。借着身高优势，他能看到隧道里出现积水，且以一种飞快的速度在上涨。所有人开始慌张，于逸飞给父亲打了一个电话。他说，我在地铁里，可能出不去了。他很难去描述身处的环境，信号很差，电话中断了。他身处的是前3节车厢。在一些报道里，有人称靠近车头驾驶室的前3节车厢为安全孤岛，因为水位较低，后来集结了大部分被困乘客。因为位置的优势，于逸飞是最早被疏散的乘客。他和其他人沿着应急疏散通道走，逃生的道路只能容纳一人通过，能感觉到身旁隧道水流很急。于逸飞说，一些地铁工作人员怕乘客掉下去，干脆跳到水里 水流几乎没过他们胸口。于亦菲在内的乘客们被引导去一层入站口的位置。这时通道里接连不断的呼叫声传了出来，有没有医生？有人受伤了。入站口灯光明亮，通道里昏暗暗的，看不清水位涨了多少。于亦菲从包里摸出新发的白大褂，他连同包都被泡在水里很久，湿透了。他决定折返。他说，这样省很多事儿，穿上这一身大家就知道你是医生，不用再多解释。没什么犹豫的时间，害怕劲儿已经过了。有人问有没有医生，我是，那我就回去。隧道里是暗的，站台是亮的。原路返回的于亦菲经过许多脱困的人身边，有人给我加油，有人喊医生来了，医生来了。于亦菲需要选择准确的施救位置，这一点至关重要。在整个施救过程中，他都需要判断施救的地点是不是足够安全。相比之前，负二层的站台上的水已经退到了隧道里，流出大片大片相对干燥的地面，可以开展救援了。刚脱困的老人和小孩站在站台上哭喊着救命，身上被玻璃划烂了，头上也出血，他们的外伤急需被处理。对于这名骨科医生来说，清创也是他熟悉的工作的一部分。于亦菲跟地铁工作人员要了绷带，这是最主要的，他一再强调。他还需要便携式的心电监测设备、双氧水、纱布，地铁工作人员全找来了。他们拿着对讲机联络，记录下这位年轻医生的需求。一些泡在水里的小孩子也被救上来，失温是他们最主要的症状。在于亦菲的指引下，地铁员工们找来了军大衣给孩子们取暖。对于上述两类，于亦菲判断没有生命危险之后，就迅速让他们离开。他应对的是整个救援过程中最艰难的那一类症状，溺水。一些人甚至已经一时不清醒，而随着救援的深入，这样的乘客越来越多。令于亦菲印象深刻的是，一个溺水的人被扛了上来，几个热心人围上去倒控水掐人中。他说，在我的医学知识里，这样的施救方式是错误的。他赶紧上前制止，他把这位溺水者接管过来，让他平躺在站台上，让他的头朝向一边，把手伸进对方的嘴里，把里面的泥沙清理出来。对方始终没有意识，于亦菲立刻开始心肺复苏按压。随着站台上被捞起的人越来越多，这位年轻的医生不知道时间过了多久，但他已经感觉到自己的吃力。有没有人愿意过来帮忙？他喊，我现场教你们怎么抢救。七八个乘客围上来，但教会普通人是需要技巧的，需要告诉他们准确的按压位置、按压频率和深度，不然达不到高质量的心肺复苏也是没有用的。志愿者们在于亦菲身旁围成一个圈，他一边操作一边讲解，按压的位置在两乳头连线终点，每分钟按压100次以上，可以边喊边按，做30次按压之后需要2次人工呼吸。我问他，要按压5厘米，这个怎么给一个普通人讲解？我按压的时候，他们都会看按压到什么程度，包括怎么做人工呼吸，要给患者抬头托起下巴，他们都很仔细地在看。 于亦飞给这些志愿者们分了组，至少四个组，两两轮流。他也终于有了一个同伴，但不知道对方姓名。在他脱力的时候，对方接手，于亦飞赶紧去查看别的组是否做得标准，及时纠正。他说，我歇过来之后继续去按我的病人。一个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女医生也被救起，她好像有些哮喘，我问她是否需要什么，她摇摇头摆摆手，说自己也是医生，你不用管我，赶紧去救其他人。过了一会儿，这位医生恢复了，也加入到救援的队列。在其他媒体对乘客的报道中，我们也能看见于亦飞的救援片段。根据界面新闻的报道，一位叫小佩的女孩也是脱困的乘客之一，她在站台上和于亦飞有过短暂的交集。她看到这位医生在抢救一位失温的乘客，并询问周围的人是否有糖果时，小佩从口袋里掏出了几粒口香糖。她曾试图询问过医生的名字，但对方跟她说名字不重要。事后她才知道对方叫什么。小佩曾留意过她穿的那件白大褂，上面满是泥巴。后来我想让于亦飞拍一张这件衣服的照片，她很低沉，她说不要了，上面有泥巴，还有一些血。20号的那个夜晚，很多人都看过这样一张照片，于亦飞跪坐在施救失败的乘客身边，无比失落。他和其他人已经拼尽全力。于亦飞说，一分钟不间断算的话，6个小时里我大部分时间都在按压，中间歇个10秒或者15秒让其他人接力，然后我再上，但还是有失败的时候，你抓不住这个人了。这里不是医院，没有心电监测的设备，包括于亦飞在内的几名医务人员根据自己经验和知识去判断，碰头商量，做出并不容易的决定。他说会感觉很残忍，当你按压了几十分钟都失败后，你可能需要离开这个人身边，去挽救下一个还有把握拯救的生命。河南省人民医院护士李英豪也加入了急救的队伍。在此之前，他一直在车厢和站台之间帮助其他乘客脱困。在接受《新京报》的采访中，他回忆，当时现场加上自己一共有4个医护人员，对于需要心肺复苏的溺水者，他们一直循环着高质量的抢救。但对于一些人，还是非常遗憾，没有救过来，因为时间太长了。林英豪在地铁站大概接手了10几个需要医疗救援的人，有个低血糖的人高度紧张，在抖，李英豪给他保暖，让他侧卧位，借其他乘客的口香糖让他嚼一下，他慢慢地恢复过来。这位护士在车站待到晚上11点多，在于亦飞和李英豪施救的过程中，外面的救援人员、消防员、医务人员不断抵达加入，这个临时被组建的救援团队慢慢分散撤退。于亦飞感觉到了疼痛，他的膝盖跪烂了，双臂抬不起来，鞋在逃生脱困的时候被水冲走，脚底因此扎了一块玻璃。救援的时候，隧道的大水冲过来一双拖鞋，他捞起套在脚上。21号凌晨0时许，于亦飞离开了地铁5号线沙口路站，外面的水几乎漫到胸口，他一路边游边走， 原本想回家，回家的路有十几公里，于一飞决定游去父亲所在的医院。他父亲也是一名骨科医生，此时与儿子失去联系超过六个小时。不过他在互联网上已经看到儿子救援的照片。于一飞是一个土生土长的郑州人，这里的路他都熟悉，但这一夜再走时无比陌生。黑漆漆的夜，黑漆漆的水，他有些怕触电，尽量避着，有高架桥的时候尽量走高架，行路时走着走着就会看见人，都是素不相识的人，但那一刻迅速靠近彼此，手拉着手走过一段，怕踩到井盖，也怕摔倒。凌晨一点多，于一飞借到了手机，给父亲报了平安，并告知了自己前往的方位。路上，于一飞经过了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这里是亚洲最大的医院。在地铁五号线被困的这一夜，这里一度停电，医生们向外界发出求救信息。经过这里，于一飞抬头看了一眼，所有的建筑都没有灯，黑漆漆的，大水已经漫过汽车顶。在离父亲所在的医院还有一公里的时候，于一飞听到有人喊自己的名字。父亲站在水里，站得笔直，他向父亲游了过去。文章读到最后，又感动又敬佩。作者在写完这篇文后和读者说，于一飞医生的经历最初打动我的，不是一个人逆行的勇气，也不是一个年轻人拼命做了六个小时急救的奇迹故事，我更想读者看到的是，在那个救援现场，一支临时队伍被凑了起来，是于一飞、秦杰林、李英豪和许多不知名的志愿群众。而关于于医生，一些细节没有提到，比如于医生当晚在停电的医院摸黑给自己清创，第二天出现了横纹肌溶解的症状，尿液像苹果汁一样的颜色。我联系他的那天，他还在卧床休息，但写到文章最后一句，他向父亲游了过去，我想就停在这里吧。而我的理解是，之所以文章写到这里，可能就是上一刻还是救死扶伤的战士，而在朝父亲游过去的时候，他也不过是一个柔软的普通的儿子。感谢于一飞，感谢他站得笔直的父亲，感谢这支临时凑起又默默解散的队伍，感谢这场暴雨下的每一个勇敢善良的人，也谢谢公众号偶尔治愈的记录。在本期节目的简介里有公众号的详细信息，邀请大家一起关注，和偶尔治愈一起关注不同个体的生命经历，倾听并成为你讲述的一个出口。我是小莫，谢谢你的收听，祝你一夜好眠。小莫在深圳和你说晚安。